己一起走。第七个问题，他列了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神呢？我想我一个一个简单的回答，等一下周教士有补充的话再补充。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又是神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强调这种所谓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三位一体的神。那这是一个神性的奥秘啊。自古以来有很多这种神学家就想就这个问题来得到一个圆满的答案，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真正圆满的答案。那我自己本身对三位一体的看法就是说，这是神性的奥秘，也是显出神性里面的一种和谐，内在的和谐。如果我们讲到我们人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有灵魂体啦，或者是人有思想、有感情、意志啦。但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是分离的、分开的。人是不，就是说人是受造物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常常里面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这种不和谐的地方。但是神性的三位一体是表示神性的一种和谐的一种很和谐的一种状态。那因为这种透过神性的这个和谐它就照他的整个宇宙，他所创造的物也要彰显出这种和谐的状态。OK， 所以三位一体是神性的奥秘，那它本身呢，就是要彰显出一种神性的内在的一种和谐。那为什么他是神，又是称为神的儿子呢？我这一方面我有一点，过去我有一点思考就是说，这是因为神要用人的语言来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接受他。如果他不能够用他不用人的语言来跟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他。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寻动物寻服动物的他们必须要学动物的那种行为，或者是一种某一种的语言，然后才能够跟那个动物沟通。那我们跟神之间也是有一种完全不一样，属于两种不同的一种范畴。所以神要向我们启示他，也必须要用一种人所能够了解的语言来向我们启示。所以我对耶稣基督是神又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站在这个角度里面来理解，就是说根据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说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世人，他就要向我们世人显示他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所以他的爱是怎么样爱呢？就是说他把他的独生子，事实上就是他自己本身耶稣基督也就是神，是他自己本身，但是他为了向我们显示人爱，他把他的独生子，如果你有一个独生的儿子 OK，那种毫无理由的，你要为了其他一个人来牺牲的话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要有很大很大的爱，这种爱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所以神就是用这种人所能够了解的语言他把甚至把他的独生子，甚至把他独生子都愿意为我们舍了。所以罗马书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又是神的儿子，这是神向我们人类启示他怎么爱我们的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那第二个问题说，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呢？因为耶稣基督跟上面那个问题也有关系。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人的话，他就不可能是我们的救主。如果是人的话，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救主，而且世世代代不断的在兴起新的救主、民族的救星这一类的事情。OK， 但是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人。他也是神，而他因为他是神，他成为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只有他是无罪的，所以没有罪的才能够代替我们成为我们的罪，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你两个人同样的去开车子，同样的交通违法都被警察抓到，两个人都要下牢，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帮你赎罪，只有那个没有罪的人才能够帮那个有罪的人赎罪。 OK， 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他又是无罪，所以我能够确定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因为没有其他的人有这么样一种特殊的一种性格，一种神性跟人性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那第三个问题是说，以圣经的观点如何解释恐龙化石有几百万年的问题？ 我昨天也稍微谈到一下，圣经不是一本研究恐龙化石的书，所以基本上我 不能够完全的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在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有一种理论是这么说的，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常常想就是创造天地就是从无中生有嘛，变有嘛。可是接下去那句话说，地势空虚混沌，烟面黑暗。 OK， 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候地势烟面黑暗，地势空虚混沌，烟面黑暗。所以有的人就说，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有一个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记载，神要创造世界人类以前，要向人启示他怎么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有一个先存的世界，那个恐龙就可能是那个先存的世界，空虚混沌，已经就被毁灭了以后，那要神要从那种空虚混沌的状态里面再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来，有这种理论呢。但是我自己本身的看法就是说，神就圣经基本上不是要我们去关心那个很抽象很客观的那些问题，它最主要还是要向我们人心说话。我们本来人的心是一种在罪的状态里面是一种空虚混沌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说，真光已经照亮了，我们这些睡着的人还活在黑暗的里面的人，就应该借助耶稣基督，好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能够行转过来。所以圣经整里面神创造的第一个就是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现在真光透过耶稣基督也是照耀在我们的心里面，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而这个道就是现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心里面那种空虚混沌的状态就能够呈现出次序，呈现出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那种形象跟样式。我是比较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所以类似这种恐龙这种科学上的问题我比较不太能够回答。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如何以圣经解开中国人祖宗敬拜的问题我自己本身也，我昨天也谈过我自己就是这种祖宗敬拜。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就是说人就是人，神就是神，在人跟神之间这是两个不同的族类，那这个观念就很清楚了。那中国人的这种祖宗敬拜的思想里面，就是说人可以变成神 OK， 但是往往人想要变成神的时候就却变成不人不鬼，不神不鬼了。我们在民间宗教，像我昨天讲到我的父亲变成神，可是你说他到底是神还是鬼呢？他到底是来捉弄我们还是真的来祝福我们呢？ OK， 所以这些思想观念有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就会被这些错误的思想观念把我们捆绑。但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人就是人，神就是神，人死了以后不能够变成神，也不可能变成鬼。所以我很相信说，那些东西都是邪灵假冒来伪装做我爸爸来捉弄我的。那我信，我既然相信这个的话，我就相信神这个世上有这种邪恶的灵但是圣灵、邪灵、真正的灵都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这些很不正当的这些思想观念就不再捆绑我了，我也不再去惧怕这些事情了。所以怎么样解决这个祭祖的问题，就是想简单的这样回答。我不晓得其他两位刚刚那个问题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是你们就针对你们上面的问题来作答。那等一下如果不够完全的，我们再讨论好不好？
我这有一个问题如何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不要引用圣经里的证据，这是循环的论证。那如果照着今天你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去找的话呢，我看这些不容易找到证据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当然这里有牵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圣经里面老早就记载了，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钉死，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呢已经在经卷上面有记载了。那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我们相不相信圣经是一本可信靠的书，是否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先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呢，如果在以赛亚的时期呢，是在主前600多年，他能够预言将来来的弥赛亚，而且把他那些怎么来，怎么样为人受鞭伤等等的事情能够记录下来的话，这个预言能够应验，表示呢这本圣经不是普通的一本书。那整本的圣经 里面呢占了大概有三分之一是预言。那如果照着我们现在用数学来算这个 compound probability， 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等等的这些的事迹，在预言的里面大概超过30多次，在旧约里面预言，而在新约里面而预言成就在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你今天预言明天下雨，请问这个机会多少呢？可能二分之一。那如果你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呢，每一个地方再加上更附属的东西，你要明天中午下雨，那这个可能性就更困难了，就更大，这就等于说这个数字会更大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么多年前，就是他还没有降生以前，而这些的先知们把他的事情写下来，而在几百年以后却应验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本书不是普通的书，圣经的形成从旧约的第一卷到新约的最后一卷，这个时间大概有1500年，而里面有超过40位的作者，其中的作者们没有彼此见面呢，而且呢他们有一些呢生活在不同的环境，有一些在皇宫，有一些是打鱼的，有一些是做农夫，他在不同的环境背景里面，而手上也没有一个根据来写东西啊，是神给他们感动，感动他们把它写下来，而写出来以后，圣经能够一致讲一位救主弥赛亚的来临。那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圣经是非常奇妙啊，就好像今天我如果告诉你们你回去写一本书啊，不要说相隔1500年，我们就今天好了，请你回去写，我不告诉你主题。那有一些人喜欢科幻小说的，有一些人喜欢爱情小说的，有一些喜欢其他的，他可能写一些东西来。那我就说明天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来对照一次，对照看看我们的主题一不一致啊。圣经在这么多年里面形成，而其中讲的主题都是一致的，讲到弥赛亚的来临，而且特别在预言的方面是非常的准确。而且在这个昆兰石穴里面所找到的这个石骸古卷，在考古上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就是证明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以赛亚书在找出来的这些羊皮卷里面是一致的，表示呢旧约在过去已经存在了，所以在考古历史里面是个很大的发现。当讲到证明耶稣基督真正的复活，如果讲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你说要怎么证明耶稣基督真正复活呢？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就证明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曾经有一个牧师啊，他写了一首诗歌呢，他活着，他知道耶稣活着，我也知道耶稣活着，就活在我的心里。只要我们今天真的愿意接受神的话，接待主耶稣基督，他就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这儿有一个问题，他说灵性生活与现实生活有没有冲突？如果有，身为一个基督徒与家庭教会如何持灵性生活与现实生活合在一起？下面看不清楚那个字写的，而什么可能而不会导致走火入魔。灵性生活与现实生活是没有冲突的。圣经是一本生命之道，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蓝图。那圣经上面特别在箴言书里边，旧约箴言书里边特别讲到基督徒做人处事的一些道理。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怎么样将他所读的神的话语活在生活里边活出来。那当这边所发问题的朋友，可能我相信你有的问题呢，你碰到的问题很可能也是我曾经 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家庭里边，那个妻子是信了耶稣的，先生还没有信。那妻子非常的热心，所以每天每一个礼拜天一早呢，她说我要去教会施班，我要去教主日学，所以你帮孩子换尿片，你帮孩子冲牛奶，我先走了，就把孩子丢给丈夫。那再不说，如果信了耶稣像这样的，我就不要信了。好，所以灵性生活怎么跟现实生活平衡呢？圣经上面很多地方都教导了，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圣经上面教导我们做人处事，怎么样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丈夫的，怎么样做孩子的，甚至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一信了主天上就掉下来了。我们也要，圣经上有句话说，不做工的没有饭吃，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什么东西都天下太平了。我们有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这边讲的是灵性生活跟现实生活，我相信你有的问题可能是跟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有一点相似。你说直到走火入魔，可能那个人信了迷了，其他什么这个人间烟火都不理了。不是的，我们有我们应尽的责任。我是一个学生，我的责任我就要好好的读书，我不能说我天天上教堂我不读书，到时候神就给我100分，老师给我100分，不可能的事情。你面对的现实，你上班，你只要在你的公司，你忠心的去做你上司所给你的工作。你不能说我信了耶稣，我是基督徒，我要去参加什么聚会，或者我做什么，在公司做什么啊？我带人查经吧，我向人传福音，我不做工作行不行？不可以的。那我做什么人就是要像什么人。我现在是上班，我就要真的是上班，我要在我上班的地方去见证我是一个属耶稣的人，我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要比别人更做得更好，更忠心的去做。我是一个学生，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更求得好，我不能是要做小抄或者是偷机取巧。我读书我不能因为我整天去教会，所以我没有时间读书，我就有这个例外或者有其他的理由。不是的，我做学生我就终于我做学生了，我更好好的读书来让人看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成绩是很好的。所以现实生活跟灵性生活是不会脱节的。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你如果不能够治理自己的家，怎么治理神的家呢？所以就是圣经上面也很强调这一点。我讲一个我个人很简单的一个见证，就是我在中美洲侍奉的时候呢，工作的时候在哥斯达黎加，我每天的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住的地方，我的家你随时可以去，我不会说等等，你等一下来，或等半个钟头来去捡捡臭袜子或铺铺床，不需要，你随时可以进来。虽然我忙，但是我也要让人看到我的家是干干净净的，打扫家里一尘不染，我也是要做到。所以灵性生活跟现实生活，不是说我忙着传福音我就不理家里的事情，不是的。神要我们在各样事上面成为他的见证。
在这里我再打一个岔，如果你们后来的人有问题，我们问题解答的方式是请你把问题写在纸头上，我们传递给讲员，这样子让他们至少有点时间可以先准备。谢谢，请继续。
我这里接到的问题是说，基督徒都能得救吗？如果如此，神怎样对待那些世上作恶的基督徒呢？若基督主只拯救认识他的人，那么许多世人因根本不知道他而无法信，而且这些人又是终身行善者，不比基督徒少，他们仍然不能得救，这怎么理解呢？对，基督徒都能得救吗？如果你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你就一定能够得救，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这个生命的种子，我们重生了是靠神那种不朽坏的生命的种子。那如果你接受的是这个不朽坏的种子的话，那个不朽坏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的话，那一定会得救，因为那个我们的生命本质改变了。圣经里面讲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那你讲到那个心哈，在那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的心哈，有两个字讲到心，那这个是特别讲到那种本质的心。有一种心就是一种好像这个桌子哈坏了以后，它去 recycle， 但是它本质还是一样，它 recycle 以后它做成别的一个东西，像我们很多这种玻璃铁罐啊，它去 recycle 做出来还是，可是它的本质不一样，以后还是会坏。但是如果人在基督里，他就变成新造的，那个心哦是一种本质的心。所以我们谈到永生的时候，那个永生就是说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不朽坏的，金银铜铁烧了以后也会没有了，可是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不朽坏的。 OK， 所以如果你真正信耶稣的话，你就得到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就不朽坏的，那就一定会得救，不可能不得救的。那如果如此，神怎么对待那些世上作恶的基督徒呢？那这些作恶作毒的基督徒，神也会救他们吗？所以我也常常看到一些作恶的基督徒，心里面是很火大的，因为这些人真的是很可恶哈，让别人跌倒。那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问哈，这也许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问，就是说到底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OK， 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为什么生命会表现出这种样子？如果他的生命本质真的改变的话，他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个样子？所以我常常问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就从这个角度来问。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那他作恶这是跟他的生命很相称的。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若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当然我们不是说以后都不犯罪，他那个必不犯罪那个时态是用近情时态的，就是说若是从神生的，他就必不继续的持续的在那个罪的状态的里面。意思说他这个良心被神洗净了以后，他如果沾染到罪，活在罪的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很难过，好像一个猪哈，猪的生命他就喜欢在泥巴里面滚。可是如果他变成一头羊了以后，他洗下干净的话，他虽然沾到一点泥巴，他就觉得很难过。所以那个意思是，凡从神的就必不犯罪，就是不继续活在罪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跌倒，不小心会跌倒，可是不继续活在罪里面。所以我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绝对不可能继续的在作恶的里面。OK，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是这个作恶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教会怎么样去对付这些人怎么去对付这些人？在圣经里面也有这种很实际的教导。很可惜我们现在很，我们就是讲到这种教会纪律的问题， church discipline 的问题。很可惜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越来越讲爱，但是常常就是妥协，没有真正的去 discipline 那些真正需要 discipline 的人。那个 discipline 的主要的目的不需要让他们难堪，而是要把让他们重新去反省自己的生命，以至于能够真正的得救。OK， 所以如果教会怎么对待的话，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的话，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甚至可以把他赶出教会，就是说你根本不要来聚会了，聚会对你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回去，你不要，就是说让他觉得说他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可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得到，让他能够醒过来，能够醒悟过来。所以神会怎么对待他有些觉得有时候神如果还怜悯他的话会给兴起一些环境让他受到一些打击，然后会醒转过来，这是好事。但如果说他已经心里面非常的刚硬的话，神就任凭他的话，那就很惨了。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也说神虽然很爱我们，可是人对他的爱都没有什么回应，他也不会说从天上降雷下来就把你劈死，他只是说任凭你，好像一个父亲他对儿子一点都没办法管了，可是他还是很盼望父亲儿子有一天能够回头能够回来，可是他没办法，他就任凭你。 OK， 所以就是这个。那最后一个问题就讲到说那有一些没有行善的，甚至比基督徒还好的那些人，那他们难道都不能够得救吗？我是觉得这些人我们一个人行善跟一个人信耶稣基督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是两回事情。我们得救是靠着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恩赐，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 OK， 所以这是两回事情。一个好人跟一个基督徒，这当中有一个无法跨越的一个鸿沟，一个界限。 所以不管多坏的人，他如果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就能够得救。不管多好的人，他如果听到耶稣基督而还是不肯接受的话，很抱歉，还是不能够得救。 OK， 所以我对那些行善的人哈，过去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哈，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如果这些非常好的人哈，像以前基督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哈，就有很多像亚伯拉罕啊，这些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人，圣经里面刚我们看到的人说因信得救，所以我的看法就是如果这些以前很好的人啊，他们死了以后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神有其他的办法来审判他们，接纳他们。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如果他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他一定会接受福音。如果他会得救的话，他就会接受福音。所以基本上还是说他对福音的反应怎么样。我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话，像我就想到我的父亲，我十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的话，他就会相信，那么我相信他就还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神就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 OK， 所以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是不是够清楚。
我这儿有一个问题，首先他说周牧师，我要澄清一下，我不是牧师，我是一个宣教士。这边说我今天早上听了您的窗户国家的挑战，您曾经提到这些国家都很贫穷，我想问一问是否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信上帝而得到的惩罚。第二个问题说，你曾经提到有一回去其中的一个国家，看到很多的儿童没有饭吃，您感到很难受，我想问上帝看到没有，如果他看到了，他又做了些什么，是否是这些儿童信了教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两个问题呢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那昨天郝牧师也提到，就是说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苦难，有战争，有斗争，有贫穷，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今天我是不是说这些国家就是因为他不信上帝而得到神的惩罚，他叫他这么样的贫穷呢？我不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讲，就是说美国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它曾经是一个上帝非常祝福的国家，在经济各方面都是在最顶尖的。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甚至在美元的钞票上面写，他说我们相信神， In God we trust。 但是今天美国的景况怎么样呢？经济衰落，道德败坏。为什么呢？在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从1960年开始，当高等法院判决了学校的学生不可以读圣经，不可以祷告，美国的经济道德各样的事情一直一落千丈。到最近哦，开始又有人说要鼓励这些学生祷告了，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发觉到他们的决定是不对的了，现在又开始在说是不是让这些学生可以开始祷告呢？因为他们曾经是美国这个国家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所以神非常的祝福他们。我不晓得有没有答到你的问题。那这些儿童非常的穷，没有饭吃，上帝有没有看到呢？上帝当然看到，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我看到了，他一定也看到了。如果他看到了，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说 很多的战争、贫穷，这些不是说一定是神做了什么，就是说是因为人犯罪，人本来人都有罪，因为罪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在苦难当中啊。那神做了些什么呢？当然神做了很多事情。今天我去看到那边的需要，将这些需要带到北美的教会里边，北美的教会也可能用一些的方法去帮助他们，神也透过很多机构送粮食，送一些东西到那边。但最重要的并不是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都是过去的。神所看重是不是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些儿童信了教以后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呢？不是一定，不是说我们为了要过美好的生活我们才信耶稣。好像早期我从台湾来，早期台湾有送面粉、送牛奶、送黄豆，所以很多人去教会。甚至有人讲一个笑话，说一个农家他们开布道会，有一个霓虹灯写这个信耶稣得永生，可是霓虹灯坏了，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了，所以很多人就去到那个地方。不是，我们不是因为要信要过美好的生活才来信耶稣。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说他赐给我们的是丰富的生命啊。昨天康嘉欣传道，他讲说用引用圣经上面讲的话，说人的丰富不在于家道丰富啊，有的人很有钱家里并不快乐。所以这边并不是说信了教以后就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虽然环境没有改变，环境不一定改变，也许还在贫穷当中，但是我们生活能够有目标、有目的、有方向。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这个是罗马书里面的话哈。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罪的定义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老病死，有一天我们身体也会过去，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呢，这个死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的，在神没有一点点的罪，所以当人犯罪以后呢，这个死呢表示说人跟神隔绝了，人跟神分开了，所以人找不到神，没有办法亲近神，没有办法去接触这位圣洁的神。那这个就是罪的工价是死的意思。当然人选择犯罪的道路，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神已经吩咐他不要吃这个善恶树上面的果实，你吃的时候一定会死，已经跟他讲了。但是当人选择要犯罪的时候，结果呢，这个话却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就永远跟神隔绝了。那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个有关联的，在神的国里，最坏的基督徒也比最好非基督徒要好，这是公义的吗？刚才吴牧师也回答那个问题跟这个非常的相似。那我们先来谈关于神的公义。如果在神的眼光看来呢，今天没有一个人是好人，我讲正确一点，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每一个人都有罪。如果神是100%是公义圣洁的，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罪在你的里面，那神都没有办法接纳，意思说呢，你都没有办法得救，所以神才会差派耶稣基督来，因为神是公义的。也许今天有一些所谓好人，他特别喜欢帮助人，他有爱心。那我这样做一个比方，假如神的这个 passing grade 就是他及格的分数哈，要考呢有50分才及格，才给你过去。那今天有一些人做很多的善事，做很多很多好的事情，他可能拿的是49分。那有一些人呢，杀人放火啊，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也许他拿的是2分呢。拿2分，这在神的眼中，意思说今天可能49分的他在校拿2分的那个，你看你才2分呢。但是在神的完全标准的里面，其实呢他要50分才能够及格。当然这个在人的心里面，我们有罪的存在，这个罪怎么解决呢？那神一定要用一个公义的来代替不义的。我们人是不义， 所以等于说今天在一个开庭审判这个法庭上面呢，我们有罪的人到圣洁的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罪的缘故，他要审判呢。那审判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罪就要定罪啊。所以耶稣为什么来呢？因为他是完全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没有罪，所以他来等于说呢，这个人呢可以出去了，我来代替他，他所有罪的惩罚背在我的身上，这个好像是今天所讲的北偶一样，赎价，耶稣来是做这个赎价，这个人可以没有问题了，只要他相信接受我，他所有的罪归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善事以我们自己的义来进入天国，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是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至于说最坏的基督徒，也比最好非基督徒要好，这是神的公义吗？那刚才吴牧师已经提到关于这个基督徒究竟有没有生命的问题啊，我们就不在这边提。那最主要就是说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只有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义，他才有可能进入神的天国，那这个是神的义
啊。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跟刚刚讲到这种啊生活啊，周教师讲的这个生活跟信仰之间的协调啊，现实生活跟信仰的协调有关系的。他说圣经里面描述的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第二个问题说，基督徒相信男女平等吗？另外主在造人时似乎暗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为服侍男人而造的呢，那么如何看待啊女子的权利和地位？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姐妹问的哈，问得很好，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啊，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啊，这个问题一开始的假设哈，就跟我们怎么读圣经哈很有关联了，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以弗所书啊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但事实上如果你你如果能够多了解圣经的话哈，啊，这一节圣经不是从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应该从二十一节开始。我们中文圣经的那个小标题哈，把它分坏了，是应该从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怎么说呢？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丈夫也应该。在基督的真理的里面，如果你的妻子跟你讲的是合乎基督的真理的，那么你就要顺服。我结婚了十几年，也是到最近才学会这个功课。有时候他，因为他跟我生活在一起那么久，他最知道我的弱点。那有一些事情，他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他跟我讲的时候，以前我就脸红脖子粗，恼羞成怒。但是后来我就学会，我要顺服他，因为他告诉我的是真实的 ，OK，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哈，就是基督是最主要的头，那妻子是透过顺服丈夫，那丈夫要爱妻子，这两个是相对的。你们可以想一想，到底哪一个比较困难？是爱比较困难呢，还是顺服比较困难？你们想一想。我觉得对我来讲，爱啊，是很困难，当然对姐妹来讲，顺服也很困难，但是每一个人必须要懂得听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听替对方听神的话，啊，神不是跟我们讲的，但是我们替对方讲，你应该爱我啊，啊，上面说你应该顺服我啊，但是你忽略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要求别人的话，那就会造成很多的困难。那如果你看创世纪的话，哈，创世纪造男造女，啊，他说神就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OK， 造男造女是同时的，是同平等的。它有两个地方，后来是讲到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才说从亚当的肋骨里面取出来。可是也开始的是讲到神就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创造的里面哈，这个地位都是平等的。OK， 所以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 所以有的人在证婚的时候哈，我很喜欢他们证婚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就是说，上帝把女人用男人的肋骨造女人，所以女人不是要让男人去践踏的，她不是从我们的脚跟里面抽出一根来，也不是从头上出来。如果头出来的话，那个男人就会狭管，女人就会狭管男人，也不好。但是她是从肋骨造出来，所以这是上帝这样创造的意思，就要我们去拥抱她，去保护她，去跟她同行，站在我们旁边来保护她。那男女之间的结构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上帝要求男人要爱女人，那女人要顺服丈夫，这个也是跟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性别之间的这种 psychological 这种差异上面呢，为人设想的最多到了一种特殊的安排啊。所以啊，女人不是男人的权利跟附属品。那提到一下刚刚这个现实的生活跟这个信仰生活的平衡，因为正好碰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啊，第五章这里他这妻子顺服丈夫这一段，就是从那种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上次讲到一种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啊，在信仰的里面哦，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高兴，圣灵充满的生活。然后他就底下就描写圣灵充满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要用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哇，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这种情况啊，有很多人喜欢聚会啊，因为在聚会里面呢，哇，大家都好高兴啊，非常的相爱。所以有的人在聚会里面是一种情况，一种气氛。可是离开了聚会的时候，回到家里面，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就完全另外一种生活啊。但是他这个圣经并没有在这里停止，他说如果你真正领受圣灵充满的话，在教会里面聚会，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歌赞美主，然后呢，你叫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就把这种圣灵充满的生活就表现在你的家庭生活的里面。然后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你的父母，这个也是圣灵充满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做仆人的，就是我们去上班的，我们去工作的，要在存战兢的心，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要在工作岗位上面表现出你是一个很诚实很真诚的一个基督徒。 OK， 而且是好像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我们是要向神负责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信仰生活跟你的实际生活就能够协调起来了。
我这有个问题，说如果我们说地上的荣耀都归于神，是不是我们追求现世的成功，如有名的医生或有钱的生意人，可以归荣耀于神？有问号。我的意思指现世的人以追求自己的目标为第一，而不是像你们做牧羊的工作，把救人灵魂的工作放在第一，是不是当中这些现世的人错了？我答这个问题，我想就说这边说是不是追求这些现世的成功，如有名的医生、有钱的生意人，可以归荣耀给神？我想到圣经上面有一句话，他说：“凡我所做的，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做这做那没有什么错对，只是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曾经提到说我在一些地方传福音，一些中国人一年365天在那做得非常的辛劳，他说我为什么呢？是为了三餐。这个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呢？如果单单喂三餐，可能第二天抽水马桶一去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今天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今天我做一个名医，我做一个有钱的生意人，是不是错呢？不是错，只是看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单单是为己的话，我跟你讲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是为福音的缘故，我看过很多有钱并不是错啊，有很多有钱的基督徒，他们怎么做呢？有钱神赐福给他们，他们有钱，但是他去帮助很多神学生去读神学，他帮助很多很饥荒的地方，买粮食供应那个地方的需要，或者他有很多的孤儿院的工作，去支持孤儿院的工作。 他有钱，他不是据为己有，他而是做一些对人有帮助的事情。所以这边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了使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这边讲说，是不是我们这些牧羊的，把救人灵魂放到第一，就是最好的？不是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比任何人高一等，更高尚，而是说今天神放我在这个地位。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宣教士，我说我传福音，如果我不是以福音的缘故，而是说啊，我今天带多少人信主了，我炫耀自己，还是把荣耀归给自己，这是神不喜欢的啊。神要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是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不是说在做哪一种工作，做哪一种工作有什么区别，但是很重要的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为什么？为己呢，还是为别人？我不晓得有没有答到你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宇宙，又提到有一些人能够活到几百岁，这些都是真的吗？我的问题是旧约可信度如何？那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那我们曾经有提过，关于神创造人类以后，本来地是的角度来看呢，有一次我看到一本韩伟所写的书，大家可能知道啊，有一个这样的基督徒的学者，他讲到这个世界呢是 degeneration，degenerate 的意思就是说呢是慢慢变朽坏，意思说如果在初期，他们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那个地上面的虽然是受到咒诅呢。那个情形跟我们今天的都不一样。那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会有很多的 pollution， 有很多的化学的用品，化学的东西影响这整个环境各方面的条件。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在比如说我们也听到一些报道哈，在日本有一些乡村里面有一些老人家活到100多岁，那他们是在一种呢比较活在蛮原始的那种的情况底下。反而我们今天现代人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接触许许多多这些化学东西，环境污染，其实是我们是在一种的 degeneration 的环境里面。所以在初期这些人活到几百岁是绝对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当时的环境跟我们今天是不同的。那这个是我在这方面一点点的认识，也许能够回答你们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有一些刚刚好牧师都已经提过了哈，比如说圣经的真实性、可靠性，或者是后来的人编写的哈。圣经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作者，刚刚好牧师也查到这个预言的这个应验的可能性，那么样的微小，可是都应验了哈。那圣经里面有40几个作者，那么跨了1000多年的时代写成的。可是这40几个作者在各种不同的时代的里面，他们的工作也不一样，有牧羊人有农夫，有做先知，有宫廷的这种顾问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可是他们写的都是一个主题，就是上帝怎么样启示他自己，怎么样显示他的救赎的计划，都是这个主题。你想一想的话，根本不太可能，但是就真的是这样发生了。那这里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比较觉得我可以有点回答，就是是否必须经过祷告才能够与神接近只要你心里面有神，你的心是意念像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神。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面有神，我不晓得你所谓的祷告你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要闭起眼睛来啦，或者是不是一定要到一个要幽静的地方，这个才算祷告。那如果你心你任何时候你只要心里向神敞开，你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不一定就是要一种有形式的祷告你才能够跟神接近这个就很像我家里面的，我昨天也提到这个祷告好像父子之间的关系。 OK， 我跟我的孩子都生活在一起，那他们也不需要常常叫 daddy， 常常叫妈咪我才能够知道我跟他们很接近，不需要的。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自己的事情，可是他们知道我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现在还不能够独立，对，他们都 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我，爹地妈咪一直都跟他们在一起。那神，我们怎么样跟神接近呢？如果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神也是一样这样保守带领我们。
我想稍微补充一点，我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与神同在的那个例子，也是我父亲以前信主的时候他的认识。他是学电机的，所以他常常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在日本的基督徒说神与他同在，在中国的基督徒说神与他同在，他到底有多少个神呢？那他学电机的，他是想通了，他说主耶稣好像一个 Channel 7， 一个电台，当你要看 Channel 7 的时候，你一定要拧到那个电台，你就收到了，如果你不去拧到那边，你就收不到。不晓得你明不明白我所讲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是跟昨天的非常的相似。上帝既然有大能，为什么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仍有这么多的人不信主？甚至有人根本没有听过福音，为什么上帝允准这么多战争、苦难的发生？昨天我们几位都有在这方面有稍微提过哈。上帝是非常公平的。其实这个传福音，所以我们也提到说，传福音其实是上帝叫信他的人去替他传的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其实在中国也有不少的传教士到过这个地方去传神的福音。那今天如果说中国大陆还有许许多多人没有听到福音，没有接触到福音，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就是我们有没有积极地把这个福音传开。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呢，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容易接受一个外来的信仰所以在过去曾经虽然有宣教士到过中国呢，很多时候却不一定完全容易接受这个信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允准这么多战争是苦难发生呢？这个昨天我们已经回答过，不是上帝允准，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都是人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要 complain 这个世界不好上天不好，其实都是我们人因为犯罪，我们人本身的问题而造成这个世界这么多的混乱。而当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呢，我们也提过说，这个大自然呢，其实呢，在神创造的秩序当中呢，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是活在一种恶性循环的环境当中，所以许许多多这些苦难各方面的问题也会产生病痛甚至于今天许多的病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不晓得其他你们的有没有一些补充。
神造人的时候，难道没有预想到人的罪恶，而到发现人有罪恶之后，才将他的独生子奉献出来挽救人类？这里就牵涉到这种所谓神造人是不是把他造得像一个机器人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人是神造人的时候有这种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OK， 所以当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那么人可以选择到底要顺从神还是要悖逆神。那个罪就是从悖逆所带来的结果。OK， 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我想他是知道人有自由意志可能会有这种选择，我相信这些神都知道的。所以他就这个救赎的计划他很早老早就安排好了。OK， 在旧约里面，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救赎计划，我们所谓的预表新约的耶稣基督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神要求他把这个独生的儿子献上。OK， 然后后来神就预备了一只羊羔来取代这个取代这个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那我们从那个故事里面看到亚伯拉罕是多么样的伤心，要把他的儿子献上。可是后来神并没有真正要他的独生子。那这个故事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后来也是成为人类的代罪羔羊。所以 我所要表达的就是说哈，整个这个神的这个救赎计划他老早都计划好了，所以在新约里面他也讲到说，直到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降到世间来，来拯救人类，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表整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啊。所以神救赎的计划不是他临时起意的，是他老早就已经计划好的。
谢谢三位讲员哈，我们今天在昨天总共有18个问题，都是很好的真实的问题，每个问题里面都还有30个小题，相信讲员的答案给大家有一些生命上的帮助啊。我想我们时间4:30已经到了，如果讲员有时间的话可以留在这里，如果你们方便的话，你们还可以自由的跟他们有个别谈话的机会，好不好？我想我们为了控制这个大会聚会的时间，不耽误大家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用一个祷告来做结束，好不好？请吴牧师您就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同来探讨你的话语，探讨生命之道。我们也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智来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的经验是，让我们体验到你的爱的时候，我们跟你建立起那种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就迎刃而解，有很多的问题就不再成为我们的问题。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因为我们有想不通的问题而拦阻我们来亲近你。主让我们乐意的愿意来跟你做朋友交朋友，愿意更多的来寻求你，因为你已经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若有人开门的，你要进到我们里面，你跟我们跟你要一同坐席。主啊，你渴望跟人有这么样深切的交通。主啊，让我们能够踏出信心的脚步。主啊，能够更多的来寻求你，让我们寻求你的在这里寻求你的都能够寻见。我们继续为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来祷告仰望你，求主你真是向他们显明，用你的爱来亲自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